去启示录，今日第五章。两个星期前我们已经开始在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一连串的讲道。神给我们祂宝贝的说话，不是为了要恐吓我们，不是为了要混乱我们，更不是要我们藉着启示录很多不同的解释争论分裂。神给我们祂宝贝的说话是为了巩固我们的信心，是为了预备我们去面对这个越来越困惑我们的世代。神给我们启示录的信息是为了要预备我们在这个教会之外而来越来越强烈的压力之下我们可以站稳。神给我们宝贝的说话是为了预备我们去洁净在教会里面自己制造出来的腐败。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身处的世代、身处的世界、身处的人间好像越来越失控？你记得两个星期前你不觉不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网管吗？你有没有感觉到今时今日的教会所受的围攻越来的压力越来越强，受教外而来的压迫亦都受教内、教会之内自己制造出来的腐败。启示录的信息就是正正给过我们在今时今代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压力之下的教会。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和二千年前第一世纪的教会没有分别。第一世纪的信徒面对是一个真的好像没有网管越来越失控的世界。第一世纪的信徒，他第一批收到启示录书信的信徒，他们的教会真的越来很强烈的被外界而来的压力围攻，被内在自己就要出来的腐败来使到软弱。但是约翰给他们的信息就是神的主权在天上地下万有的权柄之下主管。约翰给当时教会人的信息鼓励提醒，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神的主权从他的手中被夺去。第四章你记得约翰见到一个异象，见到一个宝座的异象。那向第一世纪的信徒啊，还有对我们世纪所有之后的信徒教会肯定，肯定因为神的宝座，即是说天上人间无可相比的威荣。四个活物、二十四个长老都是在宝座之前敬拜。四个活物、二十四个长老不停的颂赞神的圣洁和神的永恒。地上无数的君王、君主、暴政、专制，他们很喜欢、很喜欢大摇大摆、作威作福，他们很喜欢坐很辉煌的车、马车、金色的马车，在游行的树大演他们的威荣。但是他们与神的宝座相比，每一个只不过都是暗淡无光。人世间有好多好多无数的君王、君主、暴政、暴君，他们很喜欢强求他们国民的崇拜、敬拜。当时罗马帝国帝王就是的，强求基督徒所有的罗马人去拜帝王是神明。但是约翰见到那个宝座，强调给我们表明我们只有创造万有的神是值得敬拜，神不需要强求任何人去拜祂的。 God does not demand worship, God commands worship。 神不需要强求命令任何人去拜祂，但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所有被造之物都不能够站得稳、站得住，相反只能够肃然起敬俯伏在神的宝座前，自然 从敬畏战惊的心发出敬拜。地上的君王暴政都是专制，自以为大，自以为强，自以为荣，有时都或者会有一两个人君义主，但是在神的圣洁之前，无论一个帝王几咁仁义都好，在神的圣洁之前，无论有点样仁义的都好，都比不上神的圣洁。人世间君主帝国一嚟就散，一嚟就消逝，一嚟就过去，唯独神的主权永远长存。这个是几大的肯定，你看看，对第一世纪的信徒来讲，这个是最大最大的肯定。无论世界几咁失控，无论世界几咁在人的眼前看是没网管，无论教会受几大的压力都好，神的主权管制天上地下所有的人的权柄，我们颂赞归于神。因为神不单止他的主权管治所有在天在地上的权柄，第五章的信息，神的主权管制人类所有的历史，神的主权管制人类所有的事迹，所有的历史，这个就是第五章的信息。宝座的意象之后，约翰见到一个书卷，我们要留意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刚才没读的，因为很长，我看着个钟，但我希望大家崇拜的时候有圣经的，带本圣经来，不用只是靠荧幕上面，我们尊重神的话。如果我们不读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不能够明白整章神的意说话和信息。约翰见到一个书卷，它有很多详细的细节。第一，这个书卷是在坐在宝座之上那个人的右手。哪个是坐在宝座之上啊？神坐在宝座之上，所以约翰见到这个书卷是在神的右手当中。第二，约翰形容这个书卷是里外都写满的，前后都写满的。第三，这个书卷有七个印封住。第四，有一个大能大力的天使大声地问一个问题，我们个个都想问的一个问题，哪一个配得权柄去揭开这七个人，哪一个有权柄揭开开启这个书卷，哪一个有权判得启明书卷里面写了什么？答案是什么？没人，天上没一个人，地上地下没一个人可以有这个权柄。换个说话来讲，除非找到一个配得这个权柄的，如果不是的话，书卷里面所写的是永远不能够揭开。对约翰来讲，这个是好伤感啊，对约翰来讲，这个是好可悲的。你看第四节，第四节说约翰大哭，更好的翻译呢就是约翰不停的哭泣，因为书卷里面的隐蔽没人开嘛，永远不能够开启的。直到第五节，24个长老之中有一个对约翰说，有一个有权可以开启。哪一个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和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有这个权柄展开那个书卷，他可以揭开这七人。这个就是约翰所见到的。问题就是意思是什么？所见到的意象，这个书卷这么多细节是什么意思？带给我们有什么安慰？对我们今时今世21世纪的信徒教会有什么鼓励？书卷就是古代的书，跟我们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的书是用几百张纸，大概8寸半乘11寸，张张都解开的。 然后用好多浆糊在后面黐住，然后用两张好硬的纸皮夹住，这个是我们今时今日的书卷。但是约翰时代的书卷呢，不是这样订的，而是卷起来用一张好长好长好长的，或者皮或者纸，当时都有纸卷起来。所以这个书卷啊，就是约翰首先见到的，是什么意思呢？书卷就是代表人世间所有的历史，书卷就是代表人世间所有的事迹，人世间所有将要发生的事，从约翰的时代起所要发生的一切事件。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请 Luke 或者可以摆上荧幕，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就是约翰所见到的异象的开始，就是见到宝座之前的开始。大家一起，请大家一起。这些事以后，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你。约翰以后就即是说第一世纪以后的事情，这个书卷就是历史。约翰以后人世间所有必定要发生完成的事，亦都是我们过去二千年已经发生的事，亦都是我们今时今日正在发生紧的事迹，亦都是在我们前面将要发生的事迹。这本历史书现在在哪里？圣经里面第五章。这个书卷在哪里？圣经告诉你们，是坐在宝座上的右手当中，在神的手。意思就是说，里面的历史事迹全部都是神所写的，神已经写成人世间所有的事迹，神已经写成过去今日将来所有的事迹都已经写定。人类的历史不是随机偶遇的，不是运气而成的，不是撞彩而成的。历史每一个事迹都是有神的计划，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目的的，有神智慧的计划的，是按住神完美的计划，按住神完美的主权已经写成，已经写定。任何人对你说，哎呀，这个宇宙万物啊，都是偶然演进而已，这个是侮辱神的说话。任何人对你说这个人世间宇宙万有啊，都是偶然乱撞偶遇撞彩拼合，这个是侮辱神的主权，侮辱神的旨意，侮辱神的权能的说话。大家不要说这两个字，基督徒不要说 good luck， 你说不说 good luck？我希望你今天之后不要再说 good luck， 跟人家说你最多说 bless you， 祝福你好过 good luck。 因为人世间没有彩撞的，好运衰运没有运的，人世间没有偶遇的。人类历史每一个事迹都是神的主权写定命定的。还有约翰形容书卷是两边前后都写满的，这个是很不寻常，因为古代的书卷只是写在一面而已，不会写在后面的。为什么写两面都写满呢？两面都写满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可以再加写上去，意思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已经被神完全的写好，完全的写满，完全的写定。 意思就是说神不是花心多变的，神不会随时转变他的主意的，神不像我们，好像我们这样随时代而换时装的，神已经命定主定人世间过去今日将来所有的事迹，神亦都不是按住我们的行动而他去反应，不是我们做什么神就做什么，不是我们不做什么神就不做什么，人类的历史不是在人的主权之下，我们不能够控制神的反应，而是神唯独神的主权写人类的历史，过去的历史今日演进紧的事迹明日将要发生的事迹都完全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已经在神的旨意当中，已经在神的目的之下，基督徒使不使怕这个世界失控了？既然万有将来将要发生的任何一个事迹都是神所命定写定的，我们使乜怕我们这个世界失控？你使乜惊教会越来被外界的压力围困啊？因为人类所有的历史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是按住神的旨意计划写定命定，所以就算危难，所以就算疾病，甚至到死亡，甚至到我们的失败，都是在神写定命定的旨意计划之下，神没有计错数的。所以我们看到书卷在神的手中是神写的，两边前后都写满，肯定的，不是按住偶遇而乱改的，还有书卷是封住的，意思就是说天上地下地上没有人能够可以有权开启。两个星期之后我们会读第六章，开印的意思啊，开印的意思就是启动历史的意思， set history in motion， set human events in motion， 启动事迹的发生，启动人间的事迹，给人类历史有定义，就是开揭这个封印的意思。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呢，历史只不过是谁 who 什么What 几时几日 When 在哪里 Where How 怎样 Why 为什么，是对大部分的学生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些只不过是历史，历史就是说哪个在哪处在哪时哪日做过什么，历史以为只不过是为什么和怎样做到，大部分的学生不喜欢历史的，大部分的学生啊不喜欢读文学文科的，因为读历史啊成绩不是好的，为什么？ Why? Because who cares? 哪个人关注历史啊？历史有什么用啊？你个仔想读历史，你什么叫读历史？你会对他说你第时啊找什么做啊？你读历史找什么工啊？是不是？没有人喜欢读历史，你憎不憎读历史的？历史不是无聊没用的 trivia 冷知识，历史是关乎到意义，历史是关乎到我在哪处来，我前面的路走向什么方向，历史是关乎到既然历史是走向这个方向的，我今日就怎样存活在今日当中，历史既然有这个方向走的，我今日就怎样活。人很喜欢对你说历史是循环性， History is cyclical， 他很喜欢人，美国人很喜欢引用一个美国哲学家叫做 George Santayana， 他讲过这个说话，我用英文然后我再翻译，他说 Those who refuse to learn from history is doomed to repeat it。其实他不是这样说的， 他真的这样说，他说 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is condemned to repeat it，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够从历史那处学习呢，他是注定 重複他過去的失敗。一個人不記得歷史的，是注定他會重複過去的失敗。但是很可惜，很可惜，你跟人家聊天講這個說話的時候，人家以為、哎、呀你學識這麼高的，其實不是學識高、啊、是一個很悲觀的態度。因為人總是什麼？人總是不會從歷史學習的，人總是不記得歷史的功課的，人總是不停地重複過去一次又一次的過錯。因為人只會兜圈走，重複又重複過去的失敗。這個態度是很絕望、很悲觀、沒有意義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會給你有這樣的感覺，好像一隻白老鼠一樣，在實驗室裡面一個玻璃箱裡面有一個圈，有沒有見過白老鼠這樣走啊？起勢地走，起身拼命地走，毫無意義、毫無目的地走，打圈地走，走得很快，但是走來走去都沒有方向走的，都是站回在走回在同一個地方。這個就是循環性的歷史世界觀。人類的歷史事蹟按住咁樣嘅世界觀嚟講咧，只不過係打圈咁走，毫無意義、毫無目的，循環咁打轉，走得幾快都好，都唔知道走去邊啊！唔好俾呢個世界觀騙你啊！唔好俾呢個思想呃你啊！歷史唔係循環噶 ，history is not cyclical， 歷史係 linear， 歷史係直線性噶。人類的事蹟不是循環，人類的事蹟是直線的。直線的意思、啊、即是說不是打轉無方向的，直線的意思即是說肯定的走向一個肯定命定的目的和終點。開啟七印就是這個意思，逐步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一件事蹟跟著一件事蹟的走向歷史神所寫定命定的終點。在約翰的時代，走過我們今時今日的時代，再走向將來的時代，直線性的一直走向神所寫定命定的終點。有人有權柄，配得權柄，有資格去開啟七印，有權可以給歷史有定義，有權能夠知曉過去、今日、將來歷史隱蔽。有一個人有權能夠啟動人類的歷史和事蹟。如果沒有這個人的話，就即是說歷史沒有意思的。如果沒有這個人開啟七印，就即是說歷史沒有意義，只不過是中斷。這個人是誰啊？不是任何人，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的话，好悲惨的。所以约翰不停的哭泣呢，因为他还未曾得到肯定有哪一个可以开启。因为没有人能够有权柄开启历史的意义的话，活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很惨的，他们没有意义，在这么大的压迫之下有什么意义？没人能够主控历史的进展，没人能够将意义加给历史里面。第一世纪的信徒真是活在一个失控的人世间，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方向、啊、我们今日活在这个人世间，在这个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大压力的教会之下的压力之下的信徒，如果没有人有权并开启七印的话，我们没有意思的。就算有意思啊，都没有人能够知晓。基督徒就好像在实验室里面玻璃箱那只老鼠，在个圈那处不停的拼命的起势地走，走来走去几快都好，走去哪啊？没有方向的，很恐怖。之所以約翰見到沒有人能夠開啟七印的時候，他不停的哭音。 但是第五节，二十四个长老有一个对约翰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权并开启。这个人是谁？长老的说话很奇怪，他没有将名字给约翰听，只不过形容他的行头，他说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和大卫的根。在圣经里面，大家有没有听过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指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尼赛亚的称号。早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早在雅各的时代，早在 patriarchal 的时代，长老的时代，即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神已经用这个名号来预表基督耶稣，犹大支派的狮子。雅各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将要来世了，他叫齐他十二个仔到他面前，逐个逐个的向他们预告，有些是祝福，有些是咒诅。论到犹大的时候呢，雅各给犹大讲过这个说话，第九节和第十节，创世纪四十九章九到第十节，雅各对犹大说，犹大你是一个小狮子，我 thank you look我儿啊，你猎取了食物就上到洞穴去，你屈身苦服服饿，好像公狮又像母狮，谁敢惊动他呢？还有第十节，权杖必不离开犹大，王寡，如果我没读错的话，原谅我，如果我读错这个字，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是形容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唯一有权配受权柄开启这七人的。那长老亦都说，不单止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那大卫的根 The root of David 不是这么容易解，因为我们以为耶稣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那个耶西那个 stump 那个盖了的树干，一个幼芽生出来，是指基督耶稣。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说基督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应该说是 the shoot 一个树枝嫩芽从大卫之中长出来，但是为什么说他是大卫的根呢？ the root 呢？根即是说主宰的意思，根即是说来源的意思。你记不记得大卫形容基督耶稣啊？大卫在诗篇那说话，我的主对我的主，主对我的主话，你上来坐坐在我的右边，记得那句说话吗？有两个主，第一个主是神耶和华，第二个主我主是指耶稣基督。大卫说耶和华对我的主宰，我的后代基督耶稣，还你坐在我的右边，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虽然是大卫的子孙，但仍然是大卫的主宰，是大卫的根源。所以约翰现在得到肯定，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配受权柄，启动历史的进展，配受权柄去开启，去表露，去给意思，去执行神完美的旨意。那所以约翰听到说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现在期待等着一只狮子出现。但是约翰见到下一个异象是不是狮子出现？约翰是不是见到一个狮子？是不是见到一个很威猛很强的狮子？不是啊。第六第十四节，他见到一个羔羊。第六第十四节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现在细心看看那些细节形容。第一，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第二，他是在神的宝座前；第三，他是被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敬拜，在他们二十四个长老之间；第四，他有七个角和七只眼；第五，他从坐在宝座上的右手当中拿了那个书卷；第六， 他受四个会幕和二十四个长老的敬拜。二十四个长老手里面拿着琴的，还有他们拿着金炉，金炉满了那些香。第七，他们接受歌颂，长老会幕歌颂，你配得拿起书卷和开启七印。第八，接受了更多的歌颂，不单止四个活物，二十四个长老，还有无数的天使都一起歌颂。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赞颂。还有最后，不单止受四个活物的敬拜，二十四长老的敬拜，无数的天使的敬拜，还有天上地下地底下，就算海中所有被造的都颂赞羔羊，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比过坐在宝座上的同埋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羔羊的意象是什么意思？不难明白到羔羊就是基督耶稣。约翰预算见到一只狮子，但见到的不是一个狮子，而是一个羔羊。你说约翰有没有失望啊？预算见到一个很凶猛威力的狮子，现在只是见到一只羊仔，约翰有没有失望到流眼泪哭泣啊？没有啊，因为这个羔羊有七个角，角在圣经的文字就是表达权能的意思，不是一只角，七只角，意思就是说完完全全绝对的权能权威在羔羊的手上，无敌能够抵抗他的权能，也都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权能。神就是这么奇妙了，神用软弱的来彰显他的权能。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常见到的悖论 paradox， 好似矛盾，但是当我们完全明白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矛盾的。软弱怎能够彰显权能呢？这个就是神在他的话里面的悖论 paradox。 你说什么比羔羊更软弱呢？什么比一个死了的被杀的羔羊更软弱呢？之所以大部分的犹太人当时不能够接受基督耶稣，羔羊有什么权能能够拯救？被杀的尼赛亚有什么权能能够拯救？被挂在十架上面的有什么权能拯救？自己都不能够自救，不要说救一个民族，不要说救一个世界。这个就是圣经真理的悖论，神用软弱彰显他的权能。在神宝座之前站立着一个羔羊，一只被杀的羔羊，软弱中的最软弱的，神用来对这个被杀的羔羊说，你上来到我的宝座面前，我的权柄我要授予给你，我的荣耀我的主权我要授予给你。不单止羔羊有七角完全绝对的权能，他还有七只眼。约翰解释这个是神的七灵，是奉差遣去往普天下走去的，这个就是圣灵，羔羊所差遣往普天下去，去完全的执行神完全的旨意美意。基督耶稣差遣圣灵到人世间，去执行圣灵完全的任命。圣灵的作为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被人看见自己的罪过，是被人看到基督耶稣，将基督耶稣表露在世人眼前，是将撒旦蒙蔽人心的黑暗驱散。圣灵的工作是重生赐生命给灵命死亡的人，给人有得救的信心，领人归主，赐给信徒恩赐去服侍神，是给灵力给神的子民，好使到信徒能够用圣洁的生活荣耀父神 荣耀主耶稣。七灵奉差遣到人间，就是圣灵被差派到人间，完全的执行神完美的旨意。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在这一章里面，这个圣经里面给你提到，圣父、圣子、圣灵都在这一章里面。全能的羔羊差派圣灵到人间，完全的去完成天父完美的旨意。羔羊不单只是全能差派圣灵，羔羊更接受信徒的祈祷。约翰解释这个盛满香的金炉，这些香呢就是圣徒的祷告。谁是信徒？圣徒啊，凡归属神的子民就是圣徒。新约圣经里面，凡跟随主耶稣的、接受主耶稣的、凡信主的都是圣徒。保罗写信给不同的教会，每一次对收信的人都是这样称呼，圣徒、圣徒。圣徒不是天主教教皇颁布他们特别的名衔，因为他们行了几多个三个神迹，而将这些特别的衔头圣徒给过这些超级的信徒。不是，信徒不是在天上特别超级的人能够为你为我代祷的。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罗马没有主教的。约翰看写启示录的时候，没有教廷能够颁布哪个是超级信徒的。约翰收启示录的信徒就是圣徒，凡信主归主的人都是蒙神分别成圣为神而活的人，这个就是圣徒了。所有归主的人，所有信徒，他们的祷告都好像香一样向上升，达到神的意，达到神的心里面。所以被杀的羔羊不单只有七只角、七个灵，神给他权柄打开七人，神给他权柄打开七人，就是神向天地万物宣告，我的儿子、我的羔羊现在得着权柄了，得着权柄去启动历史，得着权柄去命去启动完成我命定的事迹。这个羔羊上前来，从坐在宝座的右手拿起书卷，得到万物的颂赞。我们已经看到明白到书卷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明白到羔羊的异象。我们现在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这个权柄开启七日？为什么唯有基督耶稣才有这个权柄？他做了什么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够做的，使到耶稣基督能够配得荣耀权柄去揭开七日，去启动人的历史？很简单一个字，十字架。十字架比基督耶稣独一无二、无可相比的权柄、荣耀、权能。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两个字？被杀、被杀、被杀，三次这么多，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二章，并且看到这个不单是一个羔羊，而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在十字架上面被杀的羔羊，被钉死，怎样能够成为配得呢？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什么，使到他能够配受这个荣耀的权柄？他完成了两样，他在十字架上面成为历史的得胜者， became the victor of history。 第二，他在十字架上面成为历史的救赎者，The Redeemer of History。 神创造人之前，撒旦已经开始同神争战的。人类有历史之前，撒旦已经开始背叛神的主权。神已经写成写定人类的历史，但是自从撒旦背叛神开始，撒旦就进行改写神的历史。Satan has been forever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trying to rewrite the history God has written. 撒旦引诱亚当夏娃，就是他背叛神与神争战的一个行动。人类堕落就是撒旦改写历史神的意思的历史的一个行动。人类堕落，撒旦以为他战胜了神，撒旦以为人类永远不能够逃脱罪恶的后果，撒旦以为他得胜，撒旦以为胜利是他的手中，撒旦以为他永永远远的从神的手中夺取了神创造中最珍贵的，就是你和我。撒旦以为胜利在他手中，但是撒旦从来没有预算过神的爱、神的怜悯会如此高深广阔。神从来没有预算过神甚至会将他独一无二的儿子献出来作赎罪祭。撒旦从来没有预算过神会将他的儿子献出来，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满足神的公正，满足神的圣洁。撒旦以为他可以永远的抗拒神，撒旦以为他可以永远的挑战神的权柄主权，撒旦以为人会永远堕落，撒旦以为胜利在他手中，撒旦以为神怎会这么爱世人的，怎会付出咁多噶？为乜呀？为人？为你？为我？咁卑微嘅？撒旦计错数，撒旦完全嘅计错数。基督甘心情愿嘅信服受死，就系战胜撒旦嘅胜利。十字架就系神向撒旦宣告，冇一样嘢是你能够从我手中夺取的。十字架基督耶稣的受难受死，是神向撒旦宣告，你不能夺取我创造中最珍贵的，你不能夺取我的宝座，你不能力夺取我的荣耀，你不能力夺取我的主权。十字架就是神向撒旦宣告，你的灭亡是肯定的，是永远的，你现在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这就是十字架上面的信服使到他成为历史的得胜者，所以他是独一无二，有这个权柄配受开启七印，启动历史要走向的方向。基督亦都是历史的救赎者。一起来读第九同埋第十节，请大家一起啊，好，请大家一起。他们唱着新歌，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十字架是提醒每一个信徒神的救赎，基督受死所流的宝血就是神所付出的赎价，将人从万族万国万民万方中买回来。买回来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的祭司身份，你能够圣洁的在神的面前敬拜侍奉，是为了我们能够作新天新地神的国度的国民。十字架就是救赎完成的时刻，历史不是人手的作为，历史是神的手的作为，历史不是人类事迹的故事，历史是神救赎的故事。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神救赎的计划，一步一步的，一章一章，一幕一幕的开启。因为人一堕落，神的救赎计划就开启， 人堕落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同一章里面，即时的神就已经预言他的救赎者，他的基督耶稣。创世纪三章之后，人类的历史就是行一步一步的更走近十字架。十字架之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步一步的更走近历史的终结。历史的得胜者，历史的救赎者会回来登上他应得的位置，就是万王之王的位置，万主之主的位置。基督耶稣是被杀的羔羊，所以他配受权柄，揭开七印，启动历史。人世间没有任何的权势，无论几暴虐都好，无论几邪恶都好，能够将你和我从神的爱隔绝。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既然这么微小，虽然这么卑微，但是我们是父神所拥有的，我们是基督耶稣被杀的羔羊所救赎的，我们是神的灵所居住的。人世间没有任何的事迹，无论是今天发生着或者将来将要发生的，无论令人几担忧，无论令人几恐惧，能够将你和我从神的恩典隔绝。因为我们虽然这么卑微，但是我们是神所拥有的，因为我们是被杀的羔羊所救赎的，因为我们是神的灵所居住的。我们的神主权管制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的神主权管制人类所有的历史。我们一起来祈祷。全能的神，我们感谢敬拜，我们何敢怠慢，我们何敢轻看你。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与你相比，我们伏在你的权柄之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付出的宝血俾我哋得着呢一个至宝、至真、至贵嘅名分。圣灵，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将得救嘅信心赐俾我哋。你开启我哋在灵命、在死亡当中嘅时候，你重生赐生命俾我哋。我哋愿意，因为前面历史已经嘅终点，我哋带着战经嘅态度，活出荣耀神的生命。但愿圣父、圣子、圣灵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